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讲柏拉图的思想。那么上几次我们把柏拉图的生平著作跟他的著作导读，我们很清楚的也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正式的进入到柏拉图的学说。那么柏拉图的学说，我们说他跟他的老师说前面是知后面是行并不完全一样，就是他提出的几个我们用哲学的系统的方式去介绍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第一个讲宇宙论，第一个是用定位宇宙这一个概念我去讲他。那么然后呢，第二个他的学说呢就是安排人生，所以他把宇宙定位好了，然后也把人生安排好，那么然后才讲到他的建立一个理想国，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前面呢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像苏格拉底，就前面是理论的部分，后面是比较实际的部分。那么理论的部分是分成两层，一层是定位这个宇宙，比方说宇宙是怎么来的，对不对？那宇宙里面怎么产生了人，那宇宙它这样的一个安排，宇宙这样神明这样安排一个宇宙，它有什么目的，然后要人生存在这个宇宙当中，那么它有什么责任，还是说它有什么意义，它的权利跟义务是怎么去划分等等。所以一个是定位宇宙，一个是安排人生，然后这个安排人生落实到最具体的就是政治跟社会，就是他要建立一个理想国，建立一个理想在人间，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柏拉图在西方在希腊的那一段时间他很伟大，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理念要落实到政治跟社会，要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就好像我们说耶稣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那么这个佛陀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人间的净土，是一样的意思。当然要建立一个理想国也好，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也好，要建立一个人间净土也好，目的只是一个，是为了人，让人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独立的人他能够安身立命，一个群体的社会能够安抚落力。那么这都是我们说一个大的宗教家，一个大的哲学家，一个大的思想家，一个道德家，都有这么一个宏观的一个思想，就是要叫人个人安身立命，群体要安抚落力。那么然后呢，就是在理论的层次上你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你又要解释这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到人真的他能够安身立命，他能够安抚落力。所以柏拉图的学说，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很多的学说的这个前面的诱因，就使到他成立这样的学说，那是他的老师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在监狱里面喝了毒药，这个又死了，他讲的那些话，这给柏拉图有最大最大的一个震撼，有一个震撼，因为那是这个震撼是叫死亡的一种震撼，对不对？那死亡的这个震撼使到柏拉图他要好好的去讨论人生是怎么回事，生老为什么会死，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所以他在了解人生的这个方式上很有体系的，就是先要安排好这个宇宙，要定位这个宇宙，然后定位宇宙之中去安排人生。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定位宇宙，上一讲我们讲到如何去念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录，对不对？选择哪几篇重要的去念，那么提到宇宙论就是他的那一部 Timaeus 那个宇宙论， 那么 TMILES 是什么东西？我想不会讲用那一个方式去讲。那么现在在梵蒂冈的博物馆里面有这个 Raphael 他的一幅名画，对不对？那一幅名画就写那个名字叫雅典学派，雅典学派，雅典学派里面他画把这个希腊的所有的哲学家都在一个框架里面全部画出来。而画出来的时候，这个中间的两个主角，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而他画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个拉斐尔是相当懂得这个哲学的一些意义，因为他觉得柏拉图的最主要的思想还是他的宇宙论。那么他的宇宙论是什么？他是把世界分成两个，一个是观念的世界，一个是感官的世界。所以我们说一个世界是要睁开眼睛来看，那是感官的世界，一个世界呢你要闭上眼睛来想，那是观念的世界。所以说这两个人画像的时候，柏拉图是一只手指上天，表示他是讲观念界的一个代表，对不对？那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很注重感官世界，很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尤其是注重这个动物植物的研究，所以他的一只手是平伸。这平伸的手跟一只手指上天，那是意含着不同的意义，表示说柏拉图的思想是一直觉得观念界才是真的，亚里士多德呢觉得这个世界也是真的。那么然后另外一只手，柏拉图另外一只手抱着一本书，那本书是书名就是 TMILES， 是他的宇宙论。而亚里士多德另外一只手也是抱着一本书，那本书写上 ETHICA， 写上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注重伦理学，因为他注重今生今世的真实。柏拉图注意他的宇宙论，因为他觉得观念的世界才真实。所以 Raphael 这一幅画，你要去了解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是可以当作一个起点。那么柏拉图的这个 TMILES 这个宇宙论，那主要的讲什么东西？就是二元的宇宙，在有观念界跟感官世界，有今生此世跟来世与彼岸，那完全是柏拉图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苏格拉底临终的时候告诫他的弟子们所讲的，把人分成今生跟来世，把世界分成今此世跟彼岸。那么这一个此世跟彼岸，在柏拉图的这个了解里面就已经把它深化了，已经把它有体系化了，把它系统化了，就是觉得理念的世界。那么用希腊文去讲的时候，是想得通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一个想得通的世界相对的对立的是什么？是下层呢，我们说感官的世界，意思就是你看得见摸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的这个世界，一个是可感的世界，一个是可思的世界，所以一个是想得通的，那么一个是感官感觉得到的，那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什么他能够指出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当柏拉图反省人的存在的时候，也有这两种不同的，对不对？人有思想，然后呢有感官，那么意思就是人好像人是有灵魂有肉体，这灵魂跟肉体是人的这个二元，那么这个宇宙呢？是观念的世界跟感官的世界。可是我们说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宇宙的这个二元是吧，上有观念的世界，可以想得通的世界，下有感官世界，那么是能够感觉到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那是重点，苏格拉底没有讲得非常清楚，柏拉图他觉得那是很重要，所有感官世界的东西都是观念世界的投射，都是观念世界的敷衍， 所以世界上不管有什么东西都是观念的投射下来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投射的方式，还是说感官世界只是观念界的一个 copy， 只是它的一个复印，那么这个复印的方式就很重要。因为后面从这个宇宙论，从这个定位宇宙就讲到安排人生的问题啊，就是把人放在宇宙的中间。下一讲我们要讲柏拉图怎么安排人生，我们现在可以暂时透露一点，就宇宙分成两层，有观念的世界，感官的世界，人呢刚好在这个两个界的中间。为什么？因为人的灵魂是观念界的，人的肉体是感官世界的，所以人是什么？我们几乎可以用这句话讲，人是顶天立地的，因为他既有观念界的灵魂，又拥有感官世界的这个肉体，而肉体在感官世界里面，它是比所有其他东西的肉体都要这个卷式的这个整个的卷构，整个的结构要复杂，而且要尊贵。人的身体跟狗的身体不一样，人的身体跟树木的身体不一样，人的身体跟石头的身体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柏拉图来想，那人在感官世界里面，他是佼佼者，他是万物之灵。那为什么？因为他的肉体的结构就不一样，何况他还有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不死不灭，对不对？这次他的很多的著作里面都注重了这一点，尤其是他死亡的对话录，那个费多就费多篇，那里写得更清楚。所以在定位宇宙的这一个方式里面，他把观念的世界跟感官的世界中间画一条线，所以两个世界它有关系，不过不同。那么然后呢就是观察这个世界，你在观察世界里面很清楚，你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的很有次序的这个运行，很和谐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说春去秋来，对不对？这个方式，那么冬天过去了就会有另外一个春天，所以你看见树叶子都掉了，都落叶了，那么这个树光秃秃的了，可是它到明年春风吹又生。所以这样的一个有次序的观察这个世界，你会觉得整个的宇宙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可是我们说，你也会碰到世界上有一些可怕的东西，像老虎肚子饿了，他就去一只绵羊，他不会有什么灵命之情，他吃饱以后他不会做噩梦，他睡他的大头觉。所以有很多属于这个尿尿强食，属于很残忍的一些善事，你也得看好。所以我们说有善有恶，有很多东西常住不变，有很多东西变幻莫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口才里面，所以在柏拉图来讲，他就会把所有好的东西，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把所有好的东西往观念在送，把所有有缺陷的东西往这个感官世界放。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观念在是十全十美的，他拥有所有的真善美，而感官世界呢缺少这些东西，那怎么办？所以后面就只好用安排人生的方式，说人他既然灵魂是观念界来的，他是完美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跟肉体结合了，所以他有这个责任要把世界搞好。所以这样的话才很顺利，很顺利成章的要建立他的一个理想国。所以这个定位宇宙这里，一方面要说明在纯粹的层次上有观念的世界跟感官的世界，那么在它变化的模式里面有不动不变的常住的 观念的世界，跟一切变动不居的变动莫变化莫测的这个感官世界相对，所以变成从苏格拉底的这个临终经缘，那么激发了柏拉图更加深的去思考这个世界的定位的问题，它如何是由观念的世界感官的世界，然后呢他们两个的特性，为什么这个观念的世界是常住的，是永恒的，不动不变的，而感官世界呢所有东西都会变动，然后从人的生老病死的这个观察也好，从这个世界的春夏秋冬还是其他的台风还是什么，地中海没有台风，可是我们说它也有其他的一些灾难，所以这样的把完美的东西跟有缺陷的东西要把它分开，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是被诬告然后被判了 死罪，对不对，他是不公不义受苦受难，那么人如何来去扮演一个救苦救难的这个角色，但是这是柏拉图我们说要提出来的东西，所以然后把这两个世界平放在那的时候，发现感官世界它虽然不文明，不过它多多少少都沾有了一些文明性，所以这些文明性从哪里来，从观念界哪里下来，所以观念界可以说是感官世界的一个模范一个典范，感官世界应该学感学这个观念的世界，所以我们说这是柏拉图对定位宇宙的一个了解，当然在这个了解里面他是讲故事的方式，讲一个地告，讲一个讲一个痛舌，对不对，里面的人只能够往前看，他不能够回头，然后他前面是一蹦墙，墙后墙这个在这个犯人的后面他又有道具，后面还有灯光，那么这一幅墙上呈现出一些东西，那么他的知识只局限到他的这个感官世界，他不能够到里面的世界去，等等等等，这些地告的比喻，我想我们还是念过柏拉图的小说的都会提到，那么提到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使到人能够了解到宇宙，这个宇宙是十二元的，是有一个不动不变的完美的世界，一个是有限制的有缺陷的这个世界，而我们人类现在住的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不过人类有责任要把完美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神神柏拉图对宇宙论，当然他有不少的神话，说造化神怎么看到这个世界的物质很凌乱，然后觉得不好，应该让它有次序，所以从混沌变成次序，从 chaos 变成 cosmos， 这是宇宙生成的过程，这神明才创造才改造才改变这个宇宙，所以在柏拉图来讲他的宇宙的起源的学说跟希伯来民族说上帝创造不太一样，因为他不是创造，他是改造，他是使到他没有次序变成有次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